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5课，教牧领袖与家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教导我们，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一段经文对教牧领袖的特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陈述，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时候，不但努力装备自己成为忠心又良善的教牧领袖，也同时为主的大使命栽培接班人，准备教会的传承工作，使神的大使命能持续实践。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三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以及您十分熟悉的林真儿老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我是林真儿。
今天三位老师仍然以问答和对谈的方式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家庭，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三位老师的对谈。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奇，今天怎么会特别再加了一位林真儿老师呢？我这边其实要特别介绍一下，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了，我是64岁的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其实都已经离开家庭了，我们三个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所以在家里面呢也就是只有我跟师母两个两老了。所以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哎呀，非常重要的呢，我们是请一对夫妇，也特别就在这个题目里面呢特别有研究，而且呢他们也正好就自己就在这个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来现身说法。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林真儿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两个是夫妻。那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原来林真儿老师自己教三个孩子，是自己家庭教育这样子一直成长过程当中，所以请他们来现身说法，我想是这门课能够用最好的表达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角色呢反过来，所以由我来发问题，我来请陈露佳老师跟林真儿老师呢他们来回答。
谢谢黄雅阁老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因为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婚姻在家庭在侍奉上面都能够经历他自己的恩典，所以其实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门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谢谢神的恩典能够带领我们四个人在同一间录音室里边。那我们就讲到教牧领袖与家庭婚姻，尤其这样子话题。那照理讲教牧领袖呢都是自己给人家做辅导的嘛，所以在帮人家证婚，证婚之前有婚前辅导，证婚以后还有婚后辅导，那这样教牧领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会不会有问题呢？
谢谢这个黄老师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不分教牧同工还是一般的信徒，甚至是未信的慕道友，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所以呢家庭婚姻呢又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奥秘，没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学习，所以相信说无论是教牧同工还是弟兄姐妹还是一般的人，每一个人只要需要走进这个婚姻家庭当中都需要有学习，因为问题一定会有，我们是罪人。
那我们看到呢露佳很沉默哈，露佳您觉得呢？
我想所有的就像刚才真儿讲的，教牧领袖和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有很多碰到很多婚姻上面的状况，包括像婚姻里面冲突了，或者父母的长辈的关系了，跟儿女的关系了。所以就我亲身经历的，我也看到很多的教牧领袖他们自己也会碰到很多婚姻里面状况。
对，而且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入婚姻之前是受过教育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花12年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某个专业，去找一份工作，
是，
但是却没有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去学习，或者是
12年的绝对没有，
对，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人拿了婚姻学的博士进入到婚姻，
就是，
那即便是拿了，就好像我们真的也做辅导，做婚姻方面的一些咨商，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必须要在这个其中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和我们的罪性。因此教牧领袖的婚姻家庭一定会有问题，而且并不会比其他人少。
那您能不能谈一谈，那教牧领袖在婚姻家庭当中有哪方面特别的问题呢？
OK， 就从我跟陆家我们两个人自己我们15年的婚姻的经历来看的话，我想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是知识和生命之间的这个距离会造成一种我们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自己的婚姻，也如同其他人一样会有同样的沟通上的问题，会有同样的自私的问题，会有同样的一些平常人所拥有的这些问题。那更何况我们在结婚之前是受过婚前的辅导，然后我们自己那当时也做恋爱季节，所以其实是有
还做别人的辅导，
对，也做别人的辅导，有很多很多的装备。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婚姻是神他的托付，他的设计是一个奥秘的预表，那我们在其中呢，就很容易把婚姻作为我们自己个人寻找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一个管道。但是实际上婚姻它本身是神手中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器皿，可以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发的像主耶稣。如果我们没有转变这种观念的话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就会一直的受挫，一直的感觉到不满足，一直的感觉到说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而且我们用通常人的方法是以感觉来带领我们寻走关系的这条道路。但是婚姻是个约，因此呢，我相信教牧领袖在婚姻家庭上面认识的误区，很容易就是我们同样的犯平常人的错误，我们以为婚姻就是要寻找满足感和幸福感的地方。
那尤其是我们看中国的环境当中，牧者自己的婚姻上面的问题，大家都是当作禁区，不是误区，是禁区，都不肯讲，也不敢讲的，
因为觉得见证不好嘛，
见证不好，
怕绊倒人，
是，
但实际上呢，从真儿自己是第五代的信徒哈，我也是第四代的传道人的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那从我自己父母亲的婚姻来看，包括我自己的婚姻，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以一个属灵的外在的一个称号或者是一个头衔，也导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透明。因为不透明的生命呢，以至于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在天使，在撒旦，在世人面前是失去见证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让牧者们知道说，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敞开你自己去寻求出路。那其实比如说我们良苑啊，我们的整个电台，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节目，就是帮助我们来学习婚姻里面的功课，然后有关于相关的真理。那不学习自然没有成长，而且婚姻呢它是一个成长，我们讲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你才开始结婚肯定是青涩的，肯定是不成熟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被神继续的改变，那无论是我们服事上，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上，还是在家庭上，都有可能经历神彻底的翻转和改变。
那我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在中国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讲法，说你只要爱主的话，就家庭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回去自己对付。我们怎么来对付这样子的问题？
OK， 我跟陆家我们两个呢，其实我们发现真正的爱主就一定会顺服神的心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建造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一个真正爱主的表现是可以爱人的，而不是因为爱主我反而忽略了我的家。那真儿自己的父亲呢，因为各种各样缘故，就是那段时期那个特殊的年代等等，所以他跟我母亲是聚少离多的。然后呢，真儿自己的幼年几乎是没有父亲的这个记忆和形象， 所以这个对真儿的这个整个生命和我的性情还有对爱的安全感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才开始结婚，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给了他很多的折磨。
哇，
没有，是训练
训练
对，那我相信
两面
我相信就是说，因为我有错误的一些期待，我因为到了一个事情的两个极端，就是我当我看到我的父亲不在家，或者是我的母亲没有先生在旁边支持爱护和帮助的时候，那我就对我自己的先生有另外一个极端的要求，认为任何时候当他服侍或者他的学业他的工作只要一忙碌，那真儿的心里面就会有焦虑感，就觉得不行了，他要踏上我父亲的老路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相信在那一代的传道人当中，由于错误的属灵的观念和错误的这种解释，说你要爱主超过爱妻儿，若不超过爱自己的家人朋友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等等，他们用一种非常极端的错误的理解来解释这段经文，以至于很多的传道人不敢去爱自己的妻儿，爱自己的家人。
对，我就听说过宋尚杰博士，因为都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讲道，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看这个孩子，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回家就骂孩子，说到最后呢，连师母都说啊，你赶快出去讲道吧。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伤感的事情。真儿相信说，如果是我们在神面前，当然我相信宋博士他因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是的，
所以呢他的满心都是圣经里面应当有的样子。那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传道人很容易做的，我们当我们一篇道讲出去，我们期待我们的信徒都立刻就做到。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会以为我们说出去我们就做到了。那对于儿女来说，还有家庭当中的亲人，我们要给他们有恩典，让他们有机会成长。我相信陆家他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因为他同样是看到我的三个孩子，我们在家教育，在家教育就意味着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也没有机会说去抱怨其他人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两个自己去影响他们。那么这三个孩子呢，常常会有一些他们这个年龄可能会常犯的一些错误。那我们两个呢，犯过许多的错误，就是觉得你不应当这样，因为你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长大的。
那会对自己的配偶也会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当然有这样的要求了，就比方说正儿是传道人嘛，他常常会讲到啊，去分享，比方说婚姻家庭上面，我自然会用说，所有你讲的都必须要做得到，自然而然就把一个很高的标准，也就是不合理的标准放在身上面。我想有的时候，那当然是夫妻双方的，其实这些也会造成在婚姻里面的问题，我们就是说过分的要求对方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程度。
对，我相信说神的爱第一点让我们看见他的爱是恒久忍耐，
是 是的，
所以尤其在婚姻家庭当中，没有恒久忍耐的爱根本就不叫爱。
是的，
我们的生命成长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个人的生命成长都需要我们因为相信神而凡事相信，相信说对方会成长。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却不运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造成夫妻两个之间的很大的冲突，因为尤其是传道人，我们说出去了我们做不到，所以呢又很害怕配偶指责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期待配偶是接纳我们鼓励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以为我们自己做得比他人好，所以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除非我们自己可以像撒该那样的从树上下来，脚踏实地
的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并且我愿意把亏欠给别人的四倍的还给别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命真正的成长。
对，您刚刚讲的撒该亚要从树上下来这个比喻实在是非常好，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这个，原来在婚前呢当男女朋友的时候真是彼此相爱的，怎么结婚了以后反而成天吵架呢，反正要婚后辅导，来找婚后辅导的时候，我就跟先生谈谈，跟太太谈一谈，谈完了也说啊，其实你们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屋顶底下不能有两个神，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可能是三个神，他们把神推出去了，可能
推出去了啊，对呀、啊。 没让真神来当神嘛。
是，那真儿的看法就是跟黄老师一模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里面常常有些时候是六个神，所以六神就无主了。
没错，
一个家无主，那你可见是有多么的混乱。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神高高的举起来，就是真的爱神一定会听他的话，爱神就表现在我们对他的顺服。
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既然是服侍神的话，主就会为我们家庭来负责，是不是这样子？
陆家你觉得呢？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就好像我们信徒的生命，它始终是有双轨的，一方面是神负责，但是另外是有人的自己的努力和参与。
是，
所以连整个神的国度他都希望我们参与在其中。
嗯，
我们人一定要忠心，按照神托付给我们的。
是，
那婚姻家庭是神的托付，神既然托付给我们，我们既然有了，就像保罗说的，你有妻子的不要求着赶快摆脱。那你没有的时候呢，也别整天去求，因为无论有没有，其实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最终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和我们的身份认同，因为最终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主里面找到完全的满足，我们才能够有可能有多余的分给人。
可在教牧领袖也会相当的苦恼，因为当自己的家庭婚姻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也找不到人来辅导，怎么办？
嗯，所以你可以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
啊，就是啦。
另外呢，我相信这是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就好像真儿跟陆家，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刚刚结婚，我们就成立了年轻夫妇小组，对不对？
对，我想在一个那个夫妻团体当中的一个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以在一起去经历成长，一起分享我们在婚姻里边的挣扎，常常也是一个彼此监督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去检视我们过去一个月当中在婚姻里边成长，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彼此分享，希望对方为自己带祷。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监督，一起的成长在婚姻里边。
是的，我相信说就像刚刚陆家讲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把领袖作为我们的身份。领袖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和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认为我们高人一等，我们的属灵高人一等，我们就没有办法透明在人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需要，所以当时是出于需要，陆家跟真儿我们两个就在教会成立了年轻夫妇团契，这样孩子们呢也可以一起成长，然后我们自己可以跟那些年轻的夫妇一起来成长。因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生命的建造和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去摸触到神的心意，在婚姻当中的心意。
是的，
而且呢真儿讲跟陆家，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个的架好像是在结婚之前吵
啊，这最好了。
对，然后呢结婚之后慢慢慢慢，我们真的能体会说在主里的婚姻可以越来越甜美，越来越合一，因为我们两个人生命没有停止过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哎，您刚刚讲到讲吵架，我就很好奇啊。
嗯，
因为我跟师母我们在出去讲退休会时候讲专题的时候也讲婚姻辅导这方面的话题，然后底下人就会问我们说，那你跟师母吵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谁先说对不起呢？那你们呢？
我知道黄老师的答案，因为黄老师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两个呢，其实真儿以前都是要求陆家弟兄说对不起的，那就可见因为我们两个里面可能我的罪比较多，所以这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呢因着我们不断的生命成长，因为陆家弟兄本身他自己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的人，
真的是。
那真儿自己呢又是一个比较在婚姻或者在关系里面我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所以我一旦主动呢，我就希望主动的让他看见他的问题。但是有一天
我的问题很多，所以
他谦卑，他谦卑。那结果到了婚姻慢慢的后期的时候，真儿就发现呢，每一次强迫对方去说道歉，而自己并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上的突破和转变。嗯，而且呢，通常我们一直在教导儿女们也说，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一次是什么样的事情让真儿突破自己不想道歉的这个态度呢？是因为真儿突然意识到说我们每一个罪最终指向的是神。 我不能够因为说我得罪他的时候，因为他先得罪我，或者是他也有他的错，那我就拒不认错。我的罪都是指向神的，如果我拒不认错，我最终是得罪了神。因此我必须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下来，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突然发现，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释放。
是的，
并不是会带给我们在对方面前低人一等。其实我相信这是人的一种恐惧，说我说了错，你不骑在我的头上了吗？但是我突然发现说，每一次我说我错了的时候，杜家弟兄他不仅不会骑在我头上，反而他会比任何时候更加的爱我，珍惜我，也会用一种非常喜乐的眼光来看我，因为他觉得他的妻子还会改变。
其实我想，我对我自己来讲哈，我在婚姻里边，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很容易说对不起，这是因为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吧，就是说担心自己太太生气。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心里边就是说那么的愿意向对方道歉。
原来不是真的悔改。
说对不起不见得意味真正的悔改。我想这么多年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婚姻过程当中，我是看到说像珍儿，她以前她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的要求是因着她从小的经历嘛，那现在看到这么多，看到她慢慢生命很多成长，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和。对我来讲，去在婚姻里面关系也是很大的成长。也就是说，当她愿意承认自己的时候，对方其实很愿意去接纳对方。如果你老觉得自己对呢，其实对方也很难去原谅和解。像我觉得我现在是有退一步的，在道歉这方面。
没有，其实我相信说，我以前讲个笑话，就是因为我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我拼命往上在成长的时候，发现赶了半天也没有赶上他，因为他一直
成长很快，
起点很高，然后对珍儿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和体恤。那其实在婚姻当中，我想在我们的每一个，如果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突破的有好几点。就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错误的属灵的观念，还有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不是一个激励，好像我要做榜样，我要去效法主，好叫弟兄姐妹可以效法我，往往成为一种拦阻，让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是很错误的。那还有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正而想，我们通常说我要为主去牺牲和摆上，我们爱对方我们就要为对方牺牲和摆上。其实我相信第一个最简单的牺牲，就是牺牲您的面子，是否可以真的把它放下来，去说承认自己错了，然后真正的为对方舍己的第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为对方去改变那些你不愿意为对方去改变的东西。那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生活当中细节可以去学习舍己的。
那我知道珍儿跟陆家两个，一个是现在传道人，一个是不久以后也是尘世间传道人。那你们怎么样子来看待你们自己的婚姻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地位，跟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荣耀神呢？
那我们的婚姻呢，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当陆家弟兄追求我的时候呢，他就写过一封信，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说我们两个，我现在祈求可以跟您交往，然后呢我们的关系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所以无论我们在恋爱当中的关系，还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婚姻是一个器皿，目标是为了要来荣耀神，而不是满足我们两个彼此的幸福的感觉。所以有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感觉到幸福感，也没有所谓的那种风花雪月的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笃定的目标是荣耀神，包括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和我们为对方所做的一切，还有做出的改变，做出的一切的牺牲，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去满足对方心里面对我的渴求，或者是让对方来满足我对那个偶像的一种需求。我相信不管是对传道人还是平信徒还是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是婚姻的真谛，就是婚姻本身是神设计出来，为了要让一个夫妻两个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让整家人都可以侍奉耶和华。所以既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不敢放肆。我们常常说人会放肆是若无意向名就放肆，一个没有意向的婚姻，它一定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和情绪去对待。但是一旦我们有这个意向，我们两个就不敢大吵大闹啊，我们不敢吵在 儿女的前面去影响他们，然后我们也不敢让这个怒气含怒到日落，我们一定要去解决它，并且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不一定一定要解决了，你们的婚姻才能继续。
对，
好多事情都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彼此相爱，继续的包容。
那你们在婚姻当中怎么样子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服侍的呢？
正儿可以先做一个总结，就是我怎么样来服侍，我是全然的以陆家弟兄为首的支持他。虽然正儿自己已经是传道人，但是正儿相信说陆家弟兄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他是我的头，所以神预备我是为了配合他，并且能够让我们夫妻两个的搭配成为这个国度里面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正儿在他的过去15年当中都是以他为主，如果他换工作那我就跟着他，我不会说因为我的侍奉很好所以我不能去，我们夫妻两个分居不行，我就始终这个是我的一个标准和一个对自己的要求。
在我信主的服侍过程当中，我真的非常感受到就是说夫妻可以一起服侍，像我自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院了，一边在教会服侍，如果没有正好他在家里边的扶持的话，我很难做到那些，就他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带孩子，然后家里教养孩子，然后呢我不在的时候要承担，这个实际上是他对我扶持的支持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在我扶持过程中我也是会尽量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从我蒙召到扶持到现在，正儿一直是我服侍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当我在又工作有的时候又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承担很多家庭的责任，如果我想让我可以专心的在教会服侍，专心的可以有机会可以读神学院，那从当时我离开工作然后进神学院全时间服侍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我得到他许多的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在服侍上走到今天，我想将来也是一样，这个就是我想他在婚姻里面对我的服侍，我一直相信说神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就是让我们在一起服侍，那个是他对我服侍的帮助。
对，听到你们这样的两个彼此的互动啊，实在让我也非常感动，尤其真儿讲到说你是丈夫的帮助，所有的服侍呢使他以为中心的，然后你来帮助他的，我就想到神在造人的时候说造一男一女的时候说那人一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那帮助他的那帮助的字就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帮助，同一个字眼，
非常的荣耀。
真的我们从神的心意当中看到夫妇之间的关系就像这样子，这是多么的美好。
对，
是的，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你是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带着满身的污秽，想着你是否接纳我，却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
我们非常谢谢三位老师，黄雅阁老师、程陆佳老师以及林真儿老师，在今天第15课《教牧领袖与婚姻》的这一课给我们的教导。下一堂课，三位老师将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信仰传承》。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陆佳老师。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程陆佳。
谢谢林真儿老师。
谢谢弟兄姐妹们，神赐福您，
希望您记得下一次继续的收听，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
下次与您再见，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带着满身的污秽，想着你是否接纳我，去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